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无限飞行号的家人朋友，今天呢礼拜四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呢来到飞行号医馆这一个环节里面。当然了，请来徐医师之前呢，我们还是会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健康保健我们身体当中各部分的零件。
对，特别是我们的耳朵，我们一直谈的就是保护你的听力。如果你的听力不好的话呢，就不能听我们节目，怎么办？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听不到节目太糟糕了。所以呢，我们要好好保护我们的耳朵，保护我们的听力。之前呢，我们就曾经讲过说，保护听力呢，要避免各种的噪音，避免呢情绪激动，保持乐观的心态，还要呢不要乱挖耳朵啊，游泳啊，洗澡之后呢要清洁耳道，注意呢耳膜内外的这个内外压的平衡，避免呢长时间戴耳机，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的。
是的，今天我们谈的一点呢，就是要积极的去医治患感冒的事情。
感冒跟听力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啦，因为你患了感冒或是鼻炎或是这个鼻窦炎的时候呢，其实应该消炎，要滴你的鼻子，就用药水滴鼻子，不能随便的让它继续下去啊。
这倒是，感冒的时候呢，常常其实这个鼻子是不通的，鼻子不通的时候呢，耳朵有的时候也是觉得囔囔的这个感觉啊，听不清楚。所以呢，原来这个鼻腔的呼吸畅顺呢，其实直接影响到我们耳朵的听力。那么这个鼻腔畅顺，是不是就要大力的把鼻涕擤出来呢？
可以，但是呢，不能两边都捏着你的鼻子，两边捏着去擤鼻涕，这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不对的，千万不要这样。
应该是就是压住一侧的鼻孔来擤鼻涕。
要么就是左边，要么就是右边，千万不要左右两边一起去压。
原理呢，就是说，因为感冒呢，会影响到我们的咽鼓管的这个通气程度啊，很容易呢，使感冒的病菌呢，从鼻咽的地方呢，上传到耳朵的地方。所以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用力使劲的两个鼻子一起捏住擤鼻涕的时候呢，就迫使这个病菌呢，从鼻腔到耳朵里面去了，
对了，
就发生这个发炎或者感染的情况
了，就是会恶化。
是，
所以擤鼻子呢，原来也是有非常技术的，
也是有学问的啊。那么在这一边呢，我们呢就了解了，积极医治感冒呢，也是对保护我们的听力极为重要的。那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希望你呢能够学习到，也记住了这七点保护听力的小技巧，让我们的耳朵呢能够常常保持一个灵敏的状态。不单只呢是听无限飞行号这个节目啊，听罗文辉，听佳音，甚至听许医师的在这一边的分享，更重要的是呢，能够听到神的话语，神的教导。
对对对对，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请许医师给我们主持飞行号医馆。
圣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飞行号医馆，让我们在当中呢能够和许医师一起来学习身体如何能够更健康。那许医师您好。
大家好。
我们在这一个专题的环节当中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呢，他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关眼睛的不舒服啊。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这几集当中呢，就和听众朋友讲一讲，特别是如果说你的眼睛呢有飞蚊症的，或者呢有青光眼的啊，有这个黄斑的，有白内障的。嗯，那么在今天呢，特别留意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其实有一位听众朋友呢，手机尾数啊，这个3432的听众朋友，他就发来了三个字，他说我有飞蚊症。飞蚊症啊，应该这样讲。对，那么这个飞蚊症呢，是不是一个很典型的眼睛上面的困扰？对于听众朋友来讲，
因为对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都比较容易出现飞蚊症。
嗯，
因为它这个是在有一些东西在你的那个角膜的地方后面那个地方产生沉淀，那它又好像脸上长斑一样，因为年纪大脸上可能长了斑，皮肤长斑，那如果这个斑不是在皮肤而是在眼睛里面，那就有一个黑点。
嗯
嗯，那个黑点会你在看东西的时候它会跑来跑去，那这个就是一个所谓一个退化性的一个现象。
嗯，
那原因可能很多了，很多种可能性了。
我记得很多年前的时候，有一次我早上睡醒觉的时候睁开眼睛，突然间眼前就像您所说的，哎，有一个不是有一个，是有很
黑点
几个。好几个黑点跑来跑去的，你看东西的时候它总是在你眼前绕。去看病，医生说没有飞蚊症，但是我真的看到在前面就有这样的飞。后来的结论就是说可能疲劳有的时候也会造成，就是一段时间的疲劳，不是一两天，一段时间的过度疲劳也会造成这一种暂时性或者临时性的飞蚊症，对吗？
对，因为它这是血里面的一些垃圾，就是一些脏东西。那一般来说疲劳的时候你休息不够，那你的垃圾又比平时多一点，因为你疲劳嘛，你就很多新陈代谢的一些废物，那在血里面排不出去，那这些血会到处跑，那眼睛的地方血存款也不一定很好，特别是如果说你老是用眼睛看东西，那个地方的就比较容易引起充血，那就更加造成这个现象。所以说如果休息足够，或者说你看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多看一些远方，眼球多可以转动的情况下，你就会把这个现象消失掉。因为我们有时候工作疲劳，我们可能眼睛老是注视一个地方，对，那个眼睛的活动就少了，那血循环就慢一点。
是，可能长期注视同一个地方，同一个距离啊，那么还有加长了时间，所以这样就造成一种临时性的。
对，垃圾在那里堆积。
那您讲到的这个，如果说真的是断症了的飞蚊症呢，是一种退化现象，但是临时的就是属于一种血液循环里面的这个垃圾的显现。
对。
那有一位听众朋友呢，8745的，他就发来短信说，他说其实呢我身体呢有一些毛病，比如说牙疼啊，已经一年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口干口苦，舌苔也很厚，而且呢在当中呢自己也看了一些医生，吃了一些药物的调理。那现在呢最近一段时间就发现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患有这个飞蚊症了，高度的近视眼，看圣经的时候呢非常的模糊，所以这个就是他暂时现在身体上面的状况。基本上来讲呢，就是晚上11点半以后这一种不舒服的情况呢，他就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工作啊、读书啊，或者是做什么了，他只能说要早一点休息。那这个晚上11点半不算很早休息了吧？
对对对，不算早休息。
不过他有午睡，他讲到他生活的时间上面还是很规律的啊。基本上来讲呢，1点半就会午睡，晚上11点半就会休息这样。
但是他这里讲到，他说喜欢吃香辣脆的食物。那其实他所说的那个口干口苦啊，舌苔厚啊，那嘴里面还有一点味道了，其实这个已经说明说他比较偏热。他偏热，那水分也是不够的。那所以说他这个是属于一种湿热的现象，特别热比较多过湿。所以说如果说你在网上查说要祛湿，其实这个不对，应该清热才对。 因为你还是偏热，偏热就是血可能会比较粘稠、
嗯、
那粘稠你的沉淀不多了以后就更加容易造成你这个肺闷症、
嗯、哦，是这样的。
对，
所以它其实不是应该是去湿，反而是应该是去热，
去热，对对对、
嗯、
还要加多一点水分使它的血变稀一点，然后就可以把那些脏东西冲掉。
那这位爱吃辛辣的听众朋友呢，他除了说身体上面有这些毛病以外、
嗯、
他说他还头疼、
嗯、
所以呢因着头疼每天开始慢跑、
嗯、
那么这个是不是跟他的眼睛的不舒服也有关系呢？
头疼跟眼睛不舒服是有关系，说明说他火气上升了。
嗯，这个火都往上跑了、
嗯、对
了，
那他如果不清热他去跑步也没有用，
这个跑步没有办法把上身的热度
清掉。对、
啊、
不能把这
清
掉。对，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食物或者说饮食习惯底下，他的身体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症状，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他呢？比如说食物方面。
对，他应该把他一些热的东西，热的食物就停下不吃了，比如说香脆啊、香辣啊，这些都不要吃，然后再检讨一下还有什么东西比较偏热的他不要吃。
嗯，虽然把不舒服的情况在短信当中写的比较详细、
嗯、
但是关于饮食方面一点都没有提啊、
嗯、
他除了说喜欢吃辛辣的以外没有讲到说自己平常
具体吃
一日三餐吃什么、
嗯、
那常常呢佳音在节目当中就和听众朋友说，如果您可以的话呢，请您在短信当中呢告诉我们您每一天的这个生活起居啊、
嗯
细节上面让徐医师了解呢，我们就更容易能够对症下药了、
嗯，
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暂时我们了解他这样比较片面的情况，讲到这个飞蚊症，讲到呢他们现在的不舒服的情况、
嗯、
那这两位听众朋友都提到这个飞蚊症的问题、
嗯、
您能不能就着这一个症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讲，我们有一些什么地方是可以更了解这个飞蚊症，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去除这一个疾病。
那其实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的血液循环跟排垃圾的能力会越来越低，那就不能再像年轻的时候就好像就无所谓，吃什么都无所谓，
就不能太任性的吃东西、
嗯、对，太任性吃东西。那除了说吃东西，那你要有一点点自我控制之外，还要一个就是要多做眼珠的活动，就是我们的眼球还是要活动、
嗯、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没有注重眼球的活动，好像我刚才讲过，看东西的时候老是注视一个地方，那个血就会循环就会减慢，
就会凝聚在那个地
方，对，凝聚在那个地方，那不好。那所以说叫有时候有一点时间闭上眼睛养神，然后可能眼珠可以做一些转动，那这样可以把那个疲劳把它消失，然后血就会开始流动。
有一个疑问想问一问您啊，对，您说这样可以改善，那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睁开眼睛让眼珠活动跟闭上眼睛让眼珠活动有什么分别呢？
两个就不一样，因为你开眼睛去活动，你那个方向感就注意力跟它集中一点，可能你那个肌肉的紧张度会提高，但是你如果合在眼睛的时候你活动的那个肌肉的紧张度会降低一点。那我们如果是要效果好，我们就要开眼，然后视力也可以看远一点，因为这个有一个眼睛肌肉的控制的问题，你看远一点它那个眼球的控制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是闭上眼睛，你就没有这个距离上的一个要求，那眼睛的肌肉就没有方向感。
嗯，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想放松的话，我们就闭上眼睛来转眼球。
对，如果说我们不想那个肌肉紧张，我们就闭上眼睛，但是我们如果说是想强化眼球的肌肉，就要睁开眼睛去看
啊。所以这个是两个理论、啊、
对对，两个理论，
一个是放松的休息的，
对对对，
一个是强化的。
对，
那么这个就我们原来睁开眼睛跟闭上眼睛去做这个活动有很大学问
的很大的不同啊。
嗯，那如果说呢，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长期是看圣经、
嗯、
或者呢啊看这个电视看、电脑，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底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看手机，现在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是 在这种情况底下过度疲劳的话，出现飞蚊症或者类似飞蚊症的情况呢，我们就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呢让我们的眼珠呢上下左右的活动，这样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放松休息。但是如果说我们的眼睛呢需要增加这个弹性力度啊，增加肌肉的运动的话，我们就要睁开眼睛看远处，这个远处是窗外户外
不一定，不一定。
多远为之远呢？
其实看两三米远已经叫做远了。
哦，
因为我们看书的距离只可能只有一尺，或者甚至有时候手
连一尺都没有，
一尺都没有，
越拿越近。
对对对，那就太近了。
嗯嗯。
那而且我们不是向前看，我们要向上下左右看。
嗯。
因为我们平时都是向前看。
对对对。
那我们很少上下左右看，那其实运动的时候就最主要是要上下左右看，而不是向前。
这个时候我们是把我们的脖子是固定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抬头低头，
也不要低头，
这样看，
对对，我们正对前方。
正对前方，那么注视前方的时候就往远一点看，
对对对，
啊，看两三米甚至于更远的地方，然后呢就把这个眼球呢可以向上看，看屋顶，看天空，对不对？
对。
然后看地板，
看地板，看左边，
看左边，
对，看右边，
以为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耳朵，然后再看右边，这样子意识上面呢，让我们就是能够把眼球呢增加活动啊，后边是看不到了，也就是说前方、上方、下方、左方、右方，这样子帮助我们的肌肉呢能够更好的练习，
对，
强化肌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练习底下，一天我们做多少次？
其实这个没有限制的，其实如果说你觉得眼睛很容易疲劳，你可能要多做几次。一般我们人是懒惰的，如果说你眼睛没有问题，你一次也不想做。
好，明白。次数越多啊，经常去做练习呢就可以强化。那这个是防止我们眼睛疲劳或者出现疾病的症状。
其实也可以解决疾病的症状，因为你这样做了以后，你的那个血管就会扩张跟收缩。那可能就把那些脏东西排掉。
正想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已经是飞蚊症的朋友是就是断诊了，他已经是飞蚊症啊，甚至呢可能还蛮严重的，有的时候不止一点，好多点啊，甚至有线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底下，他也是做这种运动？
对，要多做，而且他不能说做了几天都没效，其实这个效果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就完全消失。
哇，要做几年？
对啊，你不要以为说我已经做了几天了怎么都还在，那这个可能太心急了，这不可能的事。
可不可以理解为如果我们真的坚持就做这样的运动，飞蚊症是有的治的？
对，是有的治的。其实飞蚊症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它只是一些东西在那里沉淀，
所以那个沉淀物是可以排走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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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么这个跟喝水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跟喝水有关系，因为你如果平时都不喜欢喝水的人，你的血一定比较黏。那这个跟血黏是有绝对关系。
所以我们这个血液粘度稠的时候，那么这个沉淀物就会增加，
就会更大多。对，
如果我们在喝水的上面呢能够增加，然后运动眼球的运动上面呢我们特别的注意这样的话呢飞蚊症是可以排除掉的。
对对对。
好的，那刚才您讲到了一点，说这个跟退化也是有关系的，如果是属于退化性的飞蚊症又有什么还要特别注意的呢？
退化性的飞蚊症它的特点就是说你年纪大了可能血管硬化。
那么也就是说排除物的、
对对对，排除的东西，因为血管失去弹性，
是，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真的是那么容易解决了，因为血管已经硬化了。
但是如果说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个运动去练习去做的话呢，至少它不会再继续恶化。
对，
对不对？
起码你可以把这恶化的过程把它延迟或者说变慢，那这个始终都是要做的。
明白。所以如果有飞蚊症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眼睛常常疲劳的听众朋友，今天许医师教我们的这一个运动啊，您把它学起来，常常的呢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去使用的话呢，对我们的眼睛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的。非常谢谢许医师。
在任何的环境中，我要赞美主的名，是我极大赏赐，是我完全的帮助。当我寻求主的面， 赐下你的圣灵，在神无限的爱里，让我看见主荣光。我的灵魂稳固坚定，稳固坚定于你，以信心举目仰望，单单仰望主荣面。我的灵魂稳固坚定，稳固坚定于你，以信心举目仰望，单单仰望主荣面。单单仰望主荣面，我的灵魂稳固坚定，稳固坚定于你，以信心举目仰望，单单仰望主荣面。我的灵魂稳固坚定，稳固坚定于你，以信心举目仰望，单单仰望主荣面。我的灵魂稳固坚定，稳固坚定于你，以信心举目仰望，单单仰望主荣面，单单仰望主荣面，单单仰望主荣面，单单仰望主。
周弟兄，
你好，你好，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你说喂，
我说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许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你说喂，
我说。哎，嘉义老师、啊。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不是罗文辉？你好。
喂，
嘉义老师啦。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好，你好。
你好啊。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谢谢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联系。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你说喂，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如果要打电话给许医师呢，请你记住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呢，这个热线电话都开通的。那么11月份呢，就是11月6号，11月6号早上10点到11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段，你可以拨打这个号码13229966322，许医师就能接听你电话了。
嗯，那么听许医师在专题当中呢，和我们听众朋友讲过很多不同的内容，今天讲飞蚊症啊，讲到这个眼睛的疾病。那么之前呢，许医师也讲过，比如说这个脾脏啊，啊，我们的肾脏啊，皮肤啊，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啊，讲到的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都能够消化，能够记住，并且能够呢，啊，这个适宜所用，在你的身上能够把它体会体现出来呢？我觉得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其实您在学习和在掌握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其实可以和我们随时来交谈的。那我不知道呢，听无线飞行号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啊，也已经掌握了我们每个月的第五个礼拜四 每个月的第五个礼拜四呢，许医师呢就着这一些的专题讲座的内容呢，会回应听众朋友个别的个案。
对，
那我们其实在讲座里面呢，是因着个案我们找到一些的主题，然后呢把大家呢都有的问题呢集中在一起来回应，
或者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对，但是如果说这些问题因着个别个人的需要呢，会有一些不同的情况出现的话呢，我们也很乐意呢为您在当中来一一解答的。许医师呢是一个特别忠心热心啊，并且有爱心的医师，
也很有耐性。
对，在节目当中如果说您提出了一些的问题的话呢，他也很愿意回答，重点的是您要来沟通，我们有沟才能够通，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把这些的需要呢要告诉我们。
对啊对啊，就是说这个今天谈的这个飞蚊症呢，其实它可能只是一个病症而已。
哎，
到底为什么会有飞蚊症呢？可能是身体的，不单是眼睛，可能是身体其他部分已经生病了，那么你都要了解啊，对不对？
对，明显着呢这个罗文辉就没有认真听讲座啊，等一下罚你再重听一遍。徐师刚才有讲的嘛，你要去听一听这个原理，
重要的事情要重复三遍嘛，
哦，
懂吗？
对，是是是，
你再重复。
所以其实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常常有一些问题也是重复再重复的问，那我们在这一边呢其实是非常耐心的愿意回答。那么除了回答以外呢，我觉得其实在当中您也重点的要把您的比如说您的性别，您的年龄您得这个疾病的时间，您的饮食习惯，您的作息习惯都要告诉我们比较详尽，那么这样呢许医师就能够在当中呢来给您呢对症下药。有的听众朋友啊很简单就发来三个字说我腰疼，那是想怎样呢？
太笼统了这样的啊。
对呀，是想说我们为您祷告呢，还是说现在啊需要去外面买药呢，还是希望许医师能够带给您一些帮助呢？其实我觉得您千万不要吝啬，多打几个字让我们能够了解您的需要呢，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当中呢能够更加尽力。
对，因为我们现在是做广播，我们不能看见我们的听众，听众也不能面对面的看见我们，所以你要详细的形容你到底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对，
越详细越好。
是什么呢啊，要稍微讲一讲。那我们在这一边呢又再一次的重复这一些啰里啰嗦的事情，但是希望呢收音机旁边的您呢别怕麻烦，把这一些的内容告诉我们啊，以至于呢许医师能够呢帮得到您。好，那您记得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13229966022，请您在短信的前面呢记得加上无线这两个字了。
如果你用电邮和我们沟通都可以，电邮地址是无线的汉语拼音 wuxian@ 良友的汉语拼音 lingyou.net， 那两个方法呢都可以跟我们联系的。好了，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线飞行号
与
你同
飞
行，飞
行
拜
拜。
当我不求听见我